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能够在教会一起来崇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哥林多后书。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二到第二十二节。我的信息的题目是信实的神。我还是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哥林多后书。《林多后书》的作者呢是使徒保罗。《林多后书》写作的目的是因为当保罗跟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交流的时候，他曾经写过第一封信。这一封信呢记录在圣经里，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针对一系列教会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但到了他离开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有新的问题出现。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有很可能是犹太教背景的一些假的使徒、假的师父进入到教会里，他们就告诉教会的会众们说，那保罗的和他的同工们其实没有从神那里来的权柄，他们不配作为使徒。所以当保罗还不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听说了这样一个危险，他就写信给教会。他其中有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要告诉哥林多的基督徒们说，为什么神会差派保罗和他的同工，我刚刚看到有希拉、有提摩太、还有提多，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一起来服侍教会，为什么神使用他们，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们是神所按立的使徒。在这里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他曾经在这之间，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之间托人递过另外的信，上面讲到过他有意去教会，就是哥林多前书里所讲的很多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保罗就说我非常希望去见到你们，去跟你们一起有交通的团契，因为这间教会是他当年建立的。可是呢，当他有这样的主意起来以后，后来加上周围的环境、圣灵的带领，他明白需要改变他的宣教旅途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刚刚读这段圣经里，保罗解释说他的计划有所改变，他暂时不会去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这样一个改变呢，恰恰给了当时那些已经在教会里的他的敌对他的那些假的先知和使徒们一个机会。那些人就说，哦，保罗他的同工现在改变了主意，证明他们是不可靠的，证明他们不是神的使徒。所以在这里当遇到这种变化的时候，保罗特别要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鼓励他们能明白，其实在许多的变化之中有一位不变的，就是神不改变。那么大家看到这里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呢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的一个路线。你看到在你们的左边的地方呢，有一个好像有一条双线一样的，有两个往返的路线。因为地图比较小，这是有些英文在上面，可能大家没法看得清楚。那个双线呢，就是在哥林多和马其顿之间的往返，很可能描述的就是这一段。当保罗描述他要去哥林多教会，然后再经过哥林多再去马其顿这样一段过程。虽然在使徒行传里边没有很仔细的记录到具体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猜测，很可能那一段往返的过程就是保罗将要在这里说的他要去哥林多教会的这样一个安排。后来呢，按照神的信实，这段旅程也成为了现实。等于说使徒保罗并没有违反他的诺言，他还是去到了哥林多教会，只是没有在他们所期待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人会对变化有很多的恐惧？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很奇怪的就是人自己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我们发现我们的环境在变，发现我们的工作在变，我们的家庭的里边的人在变，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发现我们自己也在变。变化可以说是每个人每天都要经历，不可避免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非常显著的，而且是带给我们负面的影响的那种变化。你知道当时当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暂时不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哦，这样一个变化一定是一个糟糕的信息，加上旁边别人的诱惑，他们就以为保罗和他的同工不是神所差派的使徒。来自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疑虑呢？因为我们人习惯于停留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我想不光是人，每一 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本来有它的规律，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停留在一个不变化的情况里面。那么变化呢，往往会带给人很多的焦虑。在我年龄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已经搬过少数的几次家，大概平均五六年才会有一次搬家，所以比起可能你们现在有很多人来说是搬家很少的。那么在每一次搬家的时候，在我小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对于小孩来说，你搬到一个地方去是新的嘛，里面有很多的新的环境，一个新的房子，有新的东西。但是呢，对我的爸爸妈妈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重的负担。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有过搬家的经历，你就知道搬家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那么你要收拾好行李，你要把他们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在国内的时候，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你是没有车的，所以大家都是要借车呀，或者找人帮忙搬这个东西。所以搬家的过程中呢，我的父母他们就要做很多的工作，但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那个时候因为家里面不能住了，可能有一整天的时间我不能在家，所以我就要有特别的这个权利跑出去玩一天。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那个旧的房子已经打扫空了，新的房子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但是后来当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开始自己需要搬家的时候，我就明白原来搬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那么我在搬家的过程中呢，也是跟大家一样，一开始都会自己租车，从开我自己那个很小的四个门的那个 sedan 到租一辆卡车，实际上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在租车的过程中遇到过各种问题。我曾经有过租了车以后不知道该怎么还的，因为他们已经下班了，等我回去的时候。我也有过刚刚租到的卡车呢，刚刚开出那个租车的行就把那个卡车的轮胎挤爆了。而且还有更奇怪的是，曾经有过租车了以后呢，不知道卡车的那个加什么油，不知道在哪一边，所以到了加油站我需要打电话给那个租车的地方，说我该加哪一种油，我不知道是加柴油还是汽油。所以所有的问题我发现原来在搬迁的这个变动中，你会经历到很多的挑战，所以人会对改变产生疑虑，这是很自然的。但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他不会给我们一个不变的环境，他要给我们的是一种面对改变的应对改变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神的信实，因为他的信实恰恰是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的改变最有力的一种力量的来源。第一点呢，就是神的信息不改变。刚刚我们一起读的圣经里，保罗他这样说，他说他在做的事情啊，是一件不改变的信息，带信息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在这里，在刚刚我们读过的第十三节，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因为当保罗和他的同工离开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有人质疑他们的权柄，质疑他们的身份，就是在神里面的这个职分。当有人质疑的时候，保罗想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回想他当年给他们的信息和他现在写给他们的信。他当年可能跟他们有多封通信，同时他当年给他们一起讲解，那时候所念的可能是保罗信，也可能是他们一起查考的旧约圣经。所以保罗说，你们看你们手里所有的证据，这些字句啊都没有变化。如果你比较我之前和之后给你们的信，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一样的。这跟我们人所经历的事情有点不一样，因为人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人为的信息会不停的变化，就好像随着时代在不停的进展，你会经历到这种特殊的变化。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弟兄姐妹，你们会明白，他们在上学的过程中，他们的课本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如果你到了大学，或者家里有上大学的孩子，你会发现他那个大学的课本啊，其实变换版本非常快。比如说一些科学的教材，他们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要再出一版新的。出一版新的有大概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出新版以后就可以有比较高的这个价格来卖这本书，这是一种商业的运营的背后。另外呢，当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科学的发现和信息，把一些旧的信息否认掉。所以你出新版的时候要纠正以前的错误。我记得我在刚刚到美国读 博士的时候，因为很贫穷，没有钱买书，所以我就在网上找那个旧书。然后旧书以后，你知道那个版本越旧就越便宜嘛，所以那些我们当时已经用到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用到了第5版，但我当时买的都是第2版，像这样的。那么当我去买那个旧书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出作业，每节课后会有一些作业，因为在美国读书，他不会给你一学期没有作业直到考试，他会每周给你一些课堂作业。那么他用的作业呢，是那个书上的直接的练习题，所以很多年前那个第二版和第5版之间的题是不一样的，这个导致我没有办法，我怎么办呢？当时为了能够用最新版的，发现学校的图书馆里有最新版的这个教材，只要有任何一个教授说我要买一本新的教材作为我课堂使用，图书馆一定会有那本书。但是所有的这些教材它们都很贵。如果你买新版的话，大概要100多美元，但当时对我来说是不可以想象去买一本这样的书。所以图书馆的这本书是放在那里，它称为 reserve，是保留的，你不可以借出图书馆。所以呢，我的方法就是我第一个到图书馆把那本书拿下来，然后就开始在学习一天，就只要有时间就看一天。但是有的时候不够啊，因为你一天不一定有时间能够把你所有的课都看完。那么直到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窍门，就是如果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图书馆会提前关门，比如说礼拜五的晚上5点钟会关门，然后它一直会到可能到礼拜六的早晨，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到礼拜天才开门。那么中间这段时间呢，我可以跟图书馆的人签一张纸，留下我的学生证的信息，然后把这本书拿回去。因为理论上这段时间是没有人可以在图书馆的，所以我就每次呢一定要趁早去保留那本书，然后快要临走之前就跟他去签。经过一段时间，大概经过了几个月以后呢，那个图书馆的人都已经认识我，只要我去，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就是要留下那本书，然后我要把那本书拿回去看。因为这个新的版本的信息，它非常的昂贵，人会不停的变这个信息。但是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神的信息跟人的信息不一样，人的信息带给我们很多困惑，就好像那张图上人的很多的信息在不停的变，导致我们不停的面对那种生命中的岔路，我们到底该听谁的？是我们的长辈们给我们说的，是我们的同龄人给我们的建议，还是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来自人的信息会不停的变化，因为人自己在变，人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在变化的。但是有一点，神的信息不变，刚才保罗告诉我们，他所传讲的信息不变，同时他也说，在他里边有一个良心。良心给他的是什么呢？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换句话说，是凭着神的那个圣洁和真实不改变的部分，不是靠人的聪明。保罗他们所传讲的不是自己的创造出来的一种信息，而是来自神的，又是因为这个信息来自神，所以他不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遇到生命中的改变带给你疑惑的时候，你要回到神的话语，因为如果你全面的、仔细的研究圣经，你会发现神的话语从一开始他创造世界，到他告诉我们未来启示录里新天新地的情况，他没有改变，他的中心的含义没有改变，神的性情其实也没有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研究他的话语，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性情没有变。那么当我们抓住这个神不改变的信息以后，我们就不再需要在人生路途中被人的那些信息，就好像那个一版一版的教科书那样来摆布，我们有一个不变的教科书，就是我们的圣经。有人说，那圣经不会有的时候也会出新的翻译和版本吗？现在我们有和合本呢，但是最近这几年也有，比如说一些新的现代的中文译本，有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你要意识到，这些只是对圣经的翻译和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原文。圣经那个原文虽然今天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办法考据到最最开始的那个原稿，但是呢，比较古老的圣经的原文，其中的信息是不变的。你可能手中有好几个不同的旧约或者新约的版本，但是你仔细研究对比，发现那些最重要的信息，关系到救恩的信息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有一本不变的教科书，不会改版的，就是我们的圣经。那么，不光神的信息不变，他在信息中给我们的应许也不改变。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神的应许不改变。刚刚在我们一起读过的圣经里面，保罗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说，他说："我既然这是第15节，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第十七节保罗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然后他就讲到了神的信实，他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二十节这里很重要，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的原文是说阿们，所有借他做成的都是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原来不光那个基督耶稣他所传的信息没有变，而且在这个信息里带着的应许没有变。如果你说信息是过去，至少新约圣经是在大概2000年前就写给我们的，那么应许是涉及到我们今天每一天具体的生活。圣经里有很多应许的例子，神应许给亚当和夏娃未来有一位要你作为女人的后裔出生来拯救世上的罪人的，神就真的这样做了，差派自己的儿子借着童女降生成为我们的救主。神也应许给挪亚，说到他以后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而要世世代代与他们立约，神就真的一直延续这个世界，供应给这世上的人，虽然人有很多的罪恶，神还是保守他们。神甚至用彩虹作为一个记号来提醒我们他的信实。神也应许给亚伯拉罕，如果我们正在上主日学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班已经在看亚伯拉罕的事情。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点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会在晚年接近100岁的时候得一个儿子。那么亚伯拉罕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但是神就真的做成了，真的把以撒赐给他们。神也应许给雅各，雅各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会怎么样，只是以为自己会作为一个漂泊流浪的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一个远的地方，跟我们在座的很像。我们不知道离开中国的时候会经历什么，我们不知道离开你的家的时候会经历什么，但是知道如果你已经认识神的话，神给你一个美好的应许，就是雅各有一天要回到他的本家，要得到神所赐的那块地。我们有一天要回到神的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那个美好的家园。还有最重要的信实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曾经至少3次向门徒预言他要被杀，同时要在第3天复活。门徒一连3次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中一开始彼得还想阻止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宣称，那么彼得甚至还想责备自己的主，但是后来门徒们明白，原来这就是神的信实，他的应许不改变。你知道作为我们人来说，应许真的会经常变化。不知道你们看到一个骰子上面写着不同的答案，有是，最上面那个是是，然后有否，然后还有也许。所以很有意思是在英文他们就会说 yes no maybe， 所以这3种答案是很常见的。你知道作为弟兄或者作为父亲的你们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有时候会来求你一件事，他说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他不会先说你答应什么，对吧？他会做得很乖，然后会求你说你一定要先答应我一件事情，你要答应我。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可能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太太可能会问你说，哦，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那么他没有告诉你答应什么，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危险了。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肯定会说好好没问题，我答应你。那之后呢，当你听到你要答应的事情的时候，你就面对一个挑战，说哦，我不一定能做到这件事情，怎么办？我们人当我们做出应许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诺言。你知道实现诺言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的，所以人有的时候呢会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人说好啊没问题，但是要看情况，人说可以啊，但是要看时间。所以我们人可能会给出一个似是而非，同时感觉更像是一个也许这样的概念。但是保罗他说我们带给你们的信息没有既是是而是非的，在原文里边就说我们没有告诉你们 yes and no， 我们没有告诉你们既是肯定又是否认的，只有肯定的。简单来说，神借着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带给教会的信息是确定的，他们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很奇怪的信心，知道这是确定不会改变的呢？就是因为这些信息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而是出于耶稣基督的，因为是来自神的话，因为他的 信实，所以他的应许不需要改变。你知道人应许之后要承担一个代价，就是人会付出很多的对自己来说困难的事情来实现那个诺言。弟兄们，比如说你太太说，你说那哪一天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什么地方，你要为我做这件事情，我们当时可能说可以，但之后你发现我很忙，我有很多的事情出现，我很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面对一个挑战，你要么就付出代价来实现你的诺言，你要么就会食言。神他是信实的，因为他同时也付上了那个最高的代价。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救恩的时候，是他主动的提出这个应许，同时他主动的付上了他儿子宝贵的生命的代价。所以当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原来神的信实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也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看到神的应许是信实的，这关系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虽然很多时候你的生活中要面对的是很具体的供应给你的家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带领这个家庭的方向，照顾家里的人，教导你的儿女们，但是你要看到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神有一个应许，就是他会保守你，会赐福给你。可能你会经历过一时的困难，但是他会带领你走过。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跟从他，按着他的应许来生活。因为如果你不要神赐给你的应许，他又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强加给你。这个时候你有一个责任，就是你需要跟随他，让他的应许能够成立在你生命中。所以当我们遇到很多的疑惑和困难的时候，要纪念神的应许。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圣经里边，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快的说在什么地方神有总结他的应许，你可以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二章去看到这个信心的篇章，会读到很多很多信心的见证。你就会明白原来这些有信心跟随神的人都得着了神的应许，他们得着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会说，原来他们是要叫他们远远的看见，但是还没有得到。他们要跟我们一起得到的那个是最终的应许，就是与神同在那个永远的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我们需要仰望我们的主，看到他的信实，才能够明白我为什么生命中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来挑战我们。要记得神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么不光神赐给我们应许，他还在主动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种工作。今天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就是神他的工作不改变。在我们刚刚一起读的圣经的最后，保罗告诉教会，他说神他用印，这是在第二十二节，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当他讲过前面的所有一切东西以后，他这个时候提到了一个概念，用比喻的方法来帮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明白为什么神会安排保罗和他的同工这几个人来服侍他们。不是因为神用人为的方法，而是神用一种超自然的、超过人想象的方式来使用人。这就是他的工作。神的工作其实是运行在基督徒的心里边，也可以说是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怎么样的工作呢？原来神使用人的方法，就是他把圣灵赐给这一个人。当一个人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神就亲自与我们同在，他的圣灵就跟我们在一起。当圣灵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工作，就是他会从你内心的最深处来帮助你做神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会改变你，他会把一个与神敌对的人改变成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会把一个心里非常刚硬的人改变成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人，他会把一个原来软弱的人变成刚强的，他会让原来在灵里贫穷的人得到神的丰富。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一种微乎其微，好像潜移默化的在基督徒的心里的一种工作，但是圣灵会把他的工作显明出来。当圣灵的工作显明出来的时候，人就会说，哦，这是一种变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见证。当人见证神的时候，其实不是见证说我怎么样很好的理解了神的话语，我怎么样很好的写出了一篇关于解释圣经的书， 而圣灵的见证是在于我怎么样改变了我的生活，而不是借着自己，而是因着神。所以大家看到这张图上，有一封信，其实那个信正好是我们刚刚读过那一段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第22节。那么信上呢就有一个印，这里的印的意思就是在古代他们写信的时候，重要的书信呢会用一种材料比较像蜡，其实是一种漆，用这个材料把当时的信给封起来。那么这样的封法呢，其实不是古代他们正式的封信的方法。古代他们封那个信的时候呢，他们会在把这个信呢，把这个纸卷起来，然后在它那个边缘处用很多个印，封很多次。那就是为什么你们感觉好像读到那个启示录很奇怪，他们会有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揭开很多个印在那个书卷上，因为可能会多重的印。但是圣灵呢给我们的印记是这样的，他就好像把一封信给封起来一样，他用神用印印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印的概念呢是一种所属的权利。换句话说，当你看到一封信上面盖了特殊的印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信的写信的人是谁。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会面临一种困境，当一个家庭假设有家人去世以后，我说的很多时候是在还不认识神的这样一个家庭中，那么当一个人去世，他有一点点财产要留给他的儿女，那么当这个财产开始面对继承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对很多家庭这些弟兄姐妹之间是一个危机的时刻。虽然他们之前刚刚经历过悲痛，但是下一步可能会经历另一种困难，就是彼此怎么样分这个财产。所以往往一个人当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会留下一封遗嘱，他会把自己怎么样来分配自己的东西写在纸上，或者是录在录像里面记录下来。如果你要想确定的话，你还要交给一个律师来保管，那个律师呢会有一些方法来确认这东西是出于这个人，有一定的证据。当他有了这样一个证据以后呢，当他这个人去世了，下一步就是把证据呈现在他的儿女面前，公开的告诉他们他的决定怎么样分配他的财产。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儿女们之间可能会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当这个被公正的决定，这个遗嘱被拿到人面前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再否认他，这个人的决定就会直接影响到后边财产的分配。那么常用的方法今天呢会找证人，找公证人来公证这一份遗嘱的确定性，因为你知道不管是写字还是打字都可能伪造。那么在神的工作里面，他实际上是用一种方法来公证我们在他面前的信实。神用圣灵作为一个见证人来见证给所有的旁观人说，这些人是我所安排的。其实神的约定在某种程度上真的跟遗嘱有点关系。我们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曾经也简单的提到过，我们在中文比较早期的圣经给那个圣经命名的时候呀，曾经称为旧约称为旧遗诏书，称新约为新遗诏书，是因为那个遗诏书的意思是遗嘱的意思。所以我们的 testament 我们的约其实有一个方面的含义是遗嘱，因为你继承了某种东西是来自于另一个人的死亡。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虽然他从死里复活，但是因着死亡他有一份产业就被继承下去，这份产业就被赐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见证人在那里，圣灵作为一位证人亲自的见证我们。所以那个神的印就是圣灵，他印在我们的心里边，他在我们心里边印下一个印，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得到。你会问那时候，那你的那个印在哪里呢？你的印就是在你改变的生命。这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神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边，但是你是否愿意顺服他，让神把这个工作显明出来。当神的工作被显明出来以后，他就得到荣耀。这是之前说的神怎么样因着人来得荣耀。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并不孤独，因为神赐他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他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不能克服的事情，他会做成我们不能想象的工作。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顺服他，让他来使用你。在这里，在我们还在一月份，在今年初的这个时间，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能够意识到神是不改变的，
这样我们可以完全的顺服他。所以对于来自改变的疑虑，作为今天的结论，唯一的答案就是神不改变。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不改变。圣经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耶稣是一样的，他没有变化。英文说神有一个不改变性，称为 immutability， 那个词跟我们的免疫学有点像，但他意思是说他不被周围的东西影响，神自己不改变，同时他的应许、他的信息、他的工作也不改变。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主啊，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变化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疑虑，而是纪念主你是怎样的信实。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